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2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美联储利率决策恐受制于国债的成本。那么这个报道既是啊当前华尔街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它也同时呢对川普强烈要求降息究竟是为了什么，或者川普他有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反复要求美联储大幅度降息。那么这种观点的利弊究竟在哪儿？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为它会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改变的节奏和强度。所以这对于大部分网友来讲可能是一个科普性的问题，就大家一起了解可能会增加你对利率、国债、政府债务等一些关键问题之间相关性。这不仅是有助于理解美国的市场情况，生活在全球各地的网友也可以用这种逻辑来分析你所在的国家和地区货币、利率、政府债券等相关的一些内在的联系以及变化的一些相关性。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鉴于美国债务负担沉重，未来如果需要再次加息将是一项极为敏感和艰难的任务。美国中老年人很可能还记得我摔倒了起不来了的梗，有朝一日这个梗会不会应验在强大的美国债券市场呢？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对交易员的调查，目前交易员们认为美联储下个星期降息的概率接近100%，12月份再次降息的概率也高达94%，2026年还可能有更多的宽松措施。鉴于美国经济一点不像无助的老妇人那般虚弱，也就是说美国的经济目前还不像那种摔倒了就爬不起来的老人，所以市场普遍认为降息是理所当然的事儿。那么川普政府今年以来强烈要求美联储降息，他们的基础逻辑就是我不是为了 GDP 的增长，跟中国不一样，中国降息呢都是与 GDP 有关，川普政府要求降息他的理由呢说美国国债的成本太高，支付国债的利息太高，你如果降息的话那么可以减少美国政府的一些负担，就降低国债利息的支出。那么川普政府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呢？或者是靠不靠谱呢？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呢，美国历史上还真有这种情况，在1951年的时候，当时即使通胀率升到10%几，美联储仍然将短期的利率维持在0.5%以下，长期债券的收益率维持在2.5%左右。那么按一般的经济学理论，你通胀这么高了，应该加息，应该遏制通胀的上升。那么当时美国财政部包括美联储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宁肯通胀上升也要降低利率，让政府的国债支付的利息降低。为什么必须要采取这种措施呢？当时美国刚刚结束二战，在二战的时候花了很多钱，政府付了很多债，那么为了消化政府的债务，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所以当时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都支持宁肯高通胀也要降低利率。那么这个案例呢被美国经济学界认为是一个不错的案例。当然从这个案例你也能够看到一个民间或者是普通民众呢对通胀的理解，实际上通胀的本质呢还是政府洗劫民众。同样在1951年这个高通胀或者甚至是故意把通胀弄高同时降低利率，政府的债务负担会大大减轻，但是民众的财富呢会被这种高通胀吞噬。所以政府的这个负担的减轻的基础是老百姓买单。所以华尔街日报举这个例子呢，他似乎想解释就川普政府的这个要求有一定的合理性，就不要太在乎通胀，何况今天美国通胀并不是很高，但大幅度降息才能够大幅度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所以川普他并不是与华尔街的想法一样，华尔街想法呢是只要降息就能够带来股市的上涨，而川普政府他从来讲的不是说降息与不降息，他要求是大幅度降息。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呢，他可能让更多的网友理解就川普与鲍威尔之间的矛盾冲突的焦点在哪儿？他焦点并不是在降息与不降息， 而是在是否大幅度降息。那么华尔街日报它进一步的沙盘推演，就说当前美联储能不能满足川普呢，来高频率高强度的降息呢，它做了个沙盘推演，它这样描述的，我们快进到未来的某一天，它做个假设，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又膨胀了几万亿美元，而美联储正要考虑是否再度加息，到那个时候美联储如果加息，恐怕势必会引发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对不可持续的成本的恐慌，负债更严重的日本就是前车之鉴。就他这个沙盘推演的，就是我现在满足川普高频率高强度的降息，那么就会助长美国的政府的债务啊迅速膨胀，那借钱很便宜嘛，它就像吸大麻鸦片一样的，那么这会让债务的规模失控。所以它似乎它都是有几个方面的，你强化了这个方面的因素，可能对那方面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有损害。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的结论结尾呢，他就提出一种警示，他说如今的投资者为降息欢呼雀跃，但是如果未来需要再次加息，那么你今天你可能得期待这种减息要温柔一点。他说的意思就是华尔街不要去跟着川普起哄，美联储降息也许有必要，但是如果降息幅度很大，它一定会为未来加息会埋下陷阱。所以通过这个文章，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美联储的思维方式，它对于加息与否、减息与否、强度和频率如何控制。你看从这篇文章，它就能够让我们看到这种利率、国债的成本、通货膨胀、民间的财富等等一些重要的宏观变量、基础性的变量相互之间的关系啊，并非此消彼长，并非非红即黑，它还是有一个复杂的又是紧密的一种联系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加沙和平协议的进程的两个方面的新闻。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官员加大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压力，副标题是高级特使警告双方避免局势升级，以免在就加沙未来进行谈判之前结束停火。据以色列和阿拉伯官员称，哈马斯周二释放了另外两名以色列人质的尸体，因为该组织和以色列面临来自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避免局势升级，以免破坏加沙停火协议。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斯纳周一在会议上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了强烈的信息，以色列必须确保哈马斯任何涉嫌违反停火行为做出相应的回应，以避免局势升级。上述警告是在双方近日爆发的暴力冲突之际发出的。川普周一表示哈马斯违反了停火协议，并警告如果他们不自己解决问题，很快会被解决。川普周二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如果哈马斯继续违反协议，一些国家已经准备好协助打击哈马斯。这项言论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立场相悖，这些国家私下表示对于充当执行者深感不安。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国家已表示有兴趣加入川普后哈马斯时代加沙的和平计划中设想的稳定部队。副总统万斯周二抵达以色列，万斯维特科夫库斯纳周二在行动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停火协议正在按计划进行。万斯说，每次发生暴力事件，人们都倾向于说停火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当人们彼此仇恨、长期互相争斗时，这种情况必然会发生。那么今天路透社呢，他在报道加沙和平协议的进展的最新信息时候呢，他提到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是卢比奥明天也会赶到以色列。那么看来美国啊，对目前这种脆弱的停火还是非常担忧的。第二个路透社他透露报道呢，昨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着维特科夫库斯纳的面发飙，他说以色列不是美国的附庸。所以你看从这些信息你能看出来，美国目前他并不是简单在压制哈马斯一方，他同时也是在压制以色列。川普不希望啊，在他一手操作下的加沙的停战很快破局，但是这种高压下能维持多久，相信没有人呢有把握或者是很乐观。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今天的一个独家报道，埃尔多安将川普的加沙协议变成土耳其的权力游戏， 土耳其与哈马斯关系一度成为华盛顿的负担，如今却转化为地缘政治的资产。川普通过埃尔多安说服哈马斯签署加沙协议，这让土耳其在中东棋盘上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令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对手感到沮丧。那么这段话呢，它实际上描述这次川普搞定哈马斯和以色列来签这个和平协议，除了美国压制以色列之外呢，川普通过埃尔多安压制哈马斯。但是这个轰动全球的加沙协议带来另外一个副作用呢，这让土耳其成为加沙最大的玩家。哈马斯领导人最初拒绝了美国总统的最后通牒，也就是要求他们释放所有的人质，直到他们被视为政治上的庇护国土耳其敦促他们同意美国的计划时，他们才让步。所以当时川普也由衷地发表了一段啊很劲爆的这个感叹或者评论。他在空军一号上告诉美国记者，他说，我喜欢跟强人打交道。他说，埃尔多安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是一位可靠的盟友，每当我需要他时，他总会在我身边。埃尔多安在加沙和平协议上签名，增强了土耳其争取在中东地区发挥核心作用的动力。土耳其试图重新夺回中东主导地位的野心，让一些怀疑论者想起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通过拉拢埃尔多安，川普让土耳其获得了其渴望的地区逊尼派主导力量的地位。那么土耳其的这样一种地位的上升，让沙特、阿联酋等阿拉伯的竞争对手感到不安。所以这个报道呢，你能够感受到，就加沙和平协议背后啊，并非是啊风平浪静，并非是啊各方面和平意愿都是一致的。他这个报道让我们了解到，土耳其利用这一次川普急于达成加沙协议，土耳其是捞到了足够的战略好处。那么同样也是哈马斯背后的支持者的沙特、阿联酋与土耳其的利益并不一致，所以未来加沙停火的脆弱性，它还是反映了哈马斯背后的这些势力之间的不一致，各打各的算盘。目前埃尔多安占上风，能不能够维持，所以这给加沙的和平呢带来了很大的些风险。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形势的最新发展的三个信息。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川普称与普京的乌克兰峰会将是浪费时间。川普周二表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将是浪费时间，他将在两天内透露对乌克兰战争的新想法。川普说，我不想浪费这次会议，我不想在看到结果之前浪费时间。川普说他希望战争结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昨天对记者说，俄罗斯的观点坚定，我相信美国官员已经得出结论，俄罗斯的立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基本保持不变，并且仍然在其最初提出的最高要求的范围内。一位高级的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拉夫罗夫的言论证实了政府先前的猜测，俄罗斯仍然不愿意达成协议。那么川普所谓的两天后会公布一个新的想法，这是他今年以来啊 N 次表达改变对乌克兰战争的判断，以及提出一些所谓的新的设想。因为川普的问题他在于啊，他总是对普京有幻想。你看俄罗斯方面一次一次打脸，俄罗斯从来没有变过，就川普的这些新想法呢，总认为在不明显改变俄罗斯的立场上，俄罗斯哪怕是做一点点妥协，哎，川普呢施压乌克兰就让这个停战达成。但是普京就是不给这个面子，人家从头到尾人家就是不变，就你期望的新方案新立场，事实证明都是川普的一厢情愿。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俄罗斯举行核武器演习，乌克兰寻求瑞典战斗机。今天俄罗斯方面表示已进行了涉及核武的大型军事演习，而前一天美国宣布推迟川普与普京的第二次峰会的计划。克姆林宫公布了一段视频，视频中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将军向普京汇报了演习情况。俄罗斯表示演习从地面发射器、潜水艇、飞机上发射导弹，包括能够打击美国的洲际弹道武器。另外瑞典表示已签署意向书，将向乌克兰出口鹰狮战机。 目前欧洲各国政府正采取行动加强基辅的防御，以应对这场已经持续了3年8个月且没有很快结束迹象的战争。乌克兰飞行员曾前往瑞典测试英式战斗机，与美国的 F-35 等飞机相比，它是一种坚固耐用且成本相对较低的选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访问瑞典国防制造商萨博时表示，我们已经开始采购英式战机，预计未来合约将允许我们采购不少于100架此类战机。所以这个新闻你能够看到，乌克兰战争交战双方啊，都还在做一些战争升级的准备。特别是俄罗斯今天的军事演习，更多的是向美国、欧洲方面发出一种警告，就用核武器来进行恐吓和威胁。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与欧洲并不在同一个战线上，所以如何回应俄罗斯的这种核战争的威胁，俄罗斯方面当然他知道目前这个状况，就美国与欧洲不可能有一个一致的回应，所以他这种恐吓的效应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这个威胁作用还是比较大的。第三条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路透社报道，欧盟将2家中国炼油厂和1家贸易商列入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名单。欧盟外交消息人士今天称，欧盟对俄罗斯的第19项制裁措施将列出4家规避西方制裁、参与中国石油行业的公司。该方案列出了2家中国独立炼油厂、1家中国贸易公司和1家涉及规避措施的实体。中国仍然否认除了正常贸易之外开展任何活动。这次将中国列入制裁名单并非欧盟的首例，就之前呢也制裁了4家山东的炼油厂，但其经济意义却最为重大。所以乌克兰战争最新的进展来看，以上三个方面信息显示，交战的双方战争的决心一点没有削弱，甚至是决心更大，但是交战双方背后的一些支持力量却发生了一些变化。就俄罗斯的背后的支持力量没有削弱对俄罗斯的支持，甚至有某种加强，相反乌克兰的支持力量现在出现了一些重大分歧，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削弱了。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美国政府关门，危机加深，60000航空人员面临财务压力。在政府关门期间，负责维护美国空中安全的60000名工作人员一直没有领到薪水。几名联邦员工表示，如果无法尽快达成拨款协议，许多人将被迫动用积蓄背负信用卡债务或兼职工作来维持生计。政府停摆已经持续3周，数万名维护安保线和空中交通安全的政府员工即将失去全额工资。这些雇员上次领到薪水是在10月中旬，而这些薪资支票最多只相当于2天的薪水。人们说，好吧，我下班后要去打 Uber， 因为我需要养家糊口，家里还有孩子。那么这个新闻呢，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就政府停摆啊，它会给美国社会带来一些风险。你像这6万空中交通安全的管制人员，他们如果长期的这样一种啊停止发放工资的话，对他们个人的生活会带来一些困难。就有一些美国人是有存款，但是相当比例美国人没有存款的月光族，60000人不要说多数，哪怕只有10%出现了生活难以为继的话，他就容易产生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报道当中提出来，就有一些空管人员要去兼职，所谓的兼职他要花更多时间去从事其他些工作，那么这些工作会不会影响他们的本职工作呢？会不会有一些疲劳，或者是其他新的工作兼职工作带来的一些身体上的伤害，会不会呢最后影响了美国的航空安全呢？所以政府的停摆啊，它并不像华尔街认为的是两党的演戏，对于具体的一些工作人员，对于具体的一些行业来讲，它就制造了很大的困难。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迹象两党会结束对峙，政府关门还会持续下去。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目前美国争议最大的一个政治事件。就很多美国以外的网友了解美国，把它简单化了，就认为美国呢是总统的美国，或者是有执政党或者在野党的美国。美国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体制，全世界没有一个像美国这种政治体制的，它还是非常复杂。我们通过这个新闻，你可能 对美国的政治会有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这个热门的政治事件，不同立场的媒体啊，它报道的情绪立场是差异很大的。我们选择《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标题是共和党参议员在种族主义短信报道后反对川普的选择。共和党领袖图恩表示，是参议院的保罗·英格拉西亚没有足够的票数来确认担任特别检察官办公室主任。川普总统提名的白宫道德监督办公室负责人在一系列的简讯中发表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言论。共和党参议院的主要成员呼吁川普撤回该提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图恩告诉记者，他希望白宫撤回提名。参议院共和党国土安全委员会的三名关键成员，来自埃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詹姆斯·兰克福德、佛罗里达的里克·斯科特和威斯康星州的罗恩·约翰逊，他们一致反对川普对英格拉西亚的提名。那么为什么这个英格拉西亚提名与否在美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这样一种争议，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呢？这可能美国以外的网友不太关心这个，或者认为这个事儿不那么大。实际上这个事儿在美国影响是非常大的，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了，热度还降不下来。他主要是这个人呢，是公开的，他是赞成纳粹，甚至信仰纳粹。他不是说他偶尔说了一句话，偶尔一个举动显示纳粹倾向，他是公开的。第二，他反犹太人，这个也是公开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川普要提名，这就成为一个美国的重大的政治事件。那么最近这个英格拉西亚，他告诉媒体，他说我承认我确实有纳粹的倾向，这个他也不隐瞒。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你不熟悉美国政治的话，你用中国或者用其他国家一些政治党派来理解美国的一些政治生态的话，你就会出问题。就目前共和党的这些势力下，或者保守派势力下，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互相之间在有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是互相对立的，但是他们能够聚集在一个旗帜下，川普的这个旗帜下，或者共和党的旗帜下，但是具体的各个分支差异是非常大的。你比如在川普的支持者里边，有反犹太的，有种族主义者，有白人至上的，有支持纳粹的，当然也有反对纳粹的，也有支持以色列的。这个不意味着这些人不支持川普，不支持共和党。那么这个新闻它对美国以外的网友有些什么价值呢？就帮助我们理解美国的政治，并不是说支持川普、支持共和党的人的观念都一样的，这个在具体问题上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 LT 经常看到有一些中文社交媒体的网友啊，总在找同盟军。实际上在美国大的选举大选方面有一些公约数，但在具体的问题上，你很难在民主党选民当中或者共和党选民当中找到自己的所谓的同盟军，谁跟谁一伙的，不要简单的去这种拉亲戚关系，在具体问题上个体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个是 LT 希望网友们从这个新闻里面得到的一些启示。同样在另外一个阵营也是这样的，也是在具体问题上差异是非常大非常大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安氏半导体现危机，欧洲研发加中国制造模式停摆。荷兰与中国爆发了安氏半导体的主导权之战，迄今僵局未解，导致这家汽车芯片巨头即将陷入停摆，其中国工厂已面临缺货与涨价的压力。分析师指出，安氏半导体的欧洲研发加中国制造的商业模式已难以为继。荷兰政府9月30日裁定，对中国文泰科技旗下的荷兰子公司安氏半导体冻结控制权1年。其后中国商务部对安氏半导体中国区及其分包商产品实施出口管制。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应约与荷兰经济部长卡雷曼斯通话，双方针对安氏半导体问题交换意见，中荷官员未能找到解决安氏半导体僵局的办法。安氏半导体总部近日通知中国分公司将不再支付劳动报酬，并切断公司系统许可权。面对困局，文泰科技对外回应称，中国区正展开独立自救，紧急拉通国内供应链以保障客户的需求。位于东莞的黄江镇的安氏半导体工厂 自十一长假之后就已经限制出货，并计划自下周起实施上市休三，就四天上班休息三天。公开资料显示，东莞厂是安石半导体旗下最大的封装测试基地，员工约4000人。那么这个新闻呢，引起了国际财经媒体的广泛的报道和评论。这个事儿啊，它会进一步发酵的，它会让欧美啊，不光是欧洲，美国会吓出一身冷汗的。它实际上是个怎么回事呢？这个事儿，就中国的这个文泰科技买了安石半导体的河南总部一些股权，但是河南政府就发现，当然背后是美国政府发现，这个中国的文泰科技利用购买了河南安石的子公司的一些股权，他们在把相关半导体技术啊偷运回中国。那美国政府就提出来，河南政府要干预，你这个是一个破口，这个是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一个破口。那么河南政府就在美国的要求下，就冻结了或者是剥夺了文泰科技对安石河南半导体的一个子公司的控制权，就你不能再偷技术了，你这个你不能再做决策了。那么中国政府怎么反制呢？哎，你安石冻结我这个文泰科技对你在河南一个子公司的股权，中国这方面就简单粗暴，你安石所有的芯片的加工是在中国加工的，那么中国就好了，我把你的这个加工给你封了，加工厂给你封了，他这个封呢就是不允许你出口了，你在中国的这个加工厂你提供给我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没问题，继续提供，但是出口一个芯片都不让你出口了。这个就导致德国的整个汽车产业面临停摆。那么这个让美国欧洲后怕的是什么呢？你回头一看，大部分美国欧洲的一些工业产品都放在中国加工的。举一个最典型例子，你说苹果，就有一天中美因为苹果的事儿发生矛盾，那么中国很简单，就按这个安石这个办法把苹果代工厂全部管制起来，不允许苹果产品流向美国或者是欧洲。那尽管这个对中国也会信誉也会有些影响，但是它会短期内会形成对欧美的断供。你还可以再推演一下，你比如说美国最大的这个卫服用品的这个生产商 3M， 包括它生产口罩什么防尘口罩，这个是美国的企业，但在中国加工，但中国可以随时可以不允许它出口。就这个新闻它提示欧美啊存在一个很尴尬很危险的现实，就在全球化这种推动下，把研发放在欧美，把生产基地放在中国，现在就变成了这些生产基地都变成了产业人质，都成了中共的人质，中国都有这种能力来进行完全封锁。所以这个新闻会在欧美进一步发酵，除了之前中共突然用稀土卡全世界的脖子之外，文泰科技这个事上它进一步让欧洲人美国人看到中共也可以劫持欧美在中国投资的一些企业。所以这让啊所谓的去风险就变成了一个凡尔赛了。这个不是去风险的问题，冯德莱恩提出去风险在欧洲美国还认为是一个未来时，那么中共今年的稀土卡脖子跟这一次劫持安石的中国芯片厂，它让这样一种啊所谓的去风险就变成现在时或者过去时了，风险早就产生了，现在欧美你怎么办吧。所以这个事儿还会进一步发酵，它只会朝中国与西方脱钩的方向去发酵。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的四个信息。第一是彭博社报道，国际大豆价格稳定在两个月的高点附近，中美贸易成为焦点。由于市场聚焦仍然集中在中美贸易前景，芝加哥大豆价格稳定在约两个月来的最高点以下。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昨天彭博社有一个信息呢被大部分财经媒体忽略了，就中国突然停止了采购巴西的大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也就预示从中国方面也在开始准备采购美国的大豆。所以昨天川普说很可能中国会采购美国大豆，这个并非空穴来风，市场的价格也支持了这样一种判断，就是在等中国采购美国大豆。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也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在半导体调查中寻求美国公司提供敏感数据。就作为对美国供应商调查的一部分，中国商务部要求一些美国半导体公司提交有关其在中国销售的敏感资讯。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发布的问卷对美国产芯片进行反倾销调查收集情报，包括德州仪器和美国模拟设备公司 被要求提供包括销售活动、成本、利润、客户名称、交易细节在内的信息，并且只给37天时间来回复中国的调查要求。那么这个信息你能够看出来，中国一方面在与美国谈判，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在不断的在推动贸易战的进一步的恶化或者进一步的升级。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习近平是否出席 APEC 峰会以及川习会，中国至今不松口。所以这个呢，也让媒体开始呢揣摩川普昨天突然说可能不会与习近平举行会谈，就让这种啊讨论呢就变得更甚了，这是一个动向。但 LT 认为习近平取消出席 APEC 峰会，韩国 APEC 峰会和取消川习会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个不光是影响美中关系的问题，它还存在中韩关系以及中国与亚太国家的一些关系问题，所以这个对习近平来讲也会是有一些风险的。那么第四个相关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财政部长贝森特今天启程前往马来西亚与中国贸易代表会谈。那么这个新闻它显示这个提前了，因为之前预告是周六中美开始谈判，那么如果今天启程的话他不会在马来西亚等几天，所以明后天就周四周五中美的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就会进行了。这个体现了双方可能对新一轮的停战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性。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被贝森特骂为啊精神不正常的中国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会不会出席，就这个可能是一个政治八卦或者是经济八卦的一个看点。我们作为一种娱乐性的判断， LT 倾向于认为啊李成刚会出席。三个理由，第一呢，昨天中国方面公布了李成刚与韩国的贸易部长视频会谈的新闻，它显示中共呢在进一步驳斥西方认为李成刚辞去或者被免掉世贸组织谈判代表呢是惩罚李成刚或者是让李成刚边缘化。就中国方面昨天这个新闻它传递的是力挺李成刚，李成刚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第二个理由呢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中共方面曾经提出来不希望纳瓦罗参加中美贸易谈判，那么美国方面给习近平这个面子没有呢？没有，纳瓦罗一直在参与中美的这种贸易政策的设计，那么美国没给中国面子，中国凭什么这次要给美国面子要换掉李成刚呢？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也不会。第三个 LT 认为呢，这个昨天你看澳大利亚总理在白宫与川普会谈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就澳大利亚的前总理现在驻美国的这个大使陆克文与川普交恶，他曾经说川普是一个乡巴佬，那么川普的一些心腹呢也公开提出要驱逐陆克文。那么昨天澳大利亚总理带着陆克文参加白宫的会谈，这个事儿川普又当面提起来，那么陆克文呢也不卑不亢，他说我不喜欢你，我可能永远也不喜欢你。川普说我也是，我也不喜欢你，我也永远不喜欢你。那么这个呢互相不喜欢互相讨厌，这个并没有啊形成一种国际纠纷或者是两国的矛盾。这个即时的新闻它也能显示就中美目前这种啊并不想往好了处破罐子破摔的中美关系的现状来看，中共也没有理由啊去顺应美国要求来撤换这个李成刚或者让李成刚回避中美的谈判。当然这个呢只是一家之言，明后天我们可能就能够验证这样一个八卦财经新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两条有关中共四中全会的相关的报道。第一是德国之声今天的报道，它标题是从政坛到军界中共高层迎来最大的换血潮，中共20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军政高层迎来近年最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多名将领因腐败落马，多位地方与中央官员面临替换，权力版图悄然重塑。按照惯例，20届中共中央委员会总共300多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当中至少有11人需要替换，这可能成为2017年举行的18届七中全会以来单次会议上人员更替最多的一次，当时创纪录的11名成员被开除。那么他这个报道他指出，除了习主席这次一次性的开除9名上将军级之外，其中涉及的8名中央委员之外，还有一些 已经被习主席抓了，但是暂时没有对外公开的，就还不光是九个将军，还有一些人，包括前工信部长金壮龙，这是抓了，现在没给结果，包括国际舆论关注的后任中国外长、中国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他也是中央委员，中国方面还不愿意证实他被抓，所以这也是这次四中全会啊必须要处理的。还比如前新疆党委书记马新瑞，尽管他被抓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的政治局委员还能不能保留，所以这些呢都不会在这次四中全会上去做结论，但是都是一种潜在的，而且呢短期会做调整的人事变动。所以德国之声呢，他强调这次四中全会中共的高层人士啊会出现大调整，当然你这个调整的根据和依据，那也就是习主席重新在组织他的人马，他与以往的调整中共党内各个派系的权力平衡完全不一样，就现在谈中共人事调整只是习主席随心所欲的安排而已。第二个与网友分享四中全会的相关的报道，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他报的标题是四中全会上有一个重要问题无人敢提及，这也涉及了人事问题。尽管中共强调主要问题是155，但是中国民间与国际舆论更关注的呢还是人事问题。那么纽约时报他提出一个耸人听闻的话题，就有一个重要问题四中全会上没有人敢提，那首先是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别人凭什么要去提，或者别人会不会感兴趣。那么纽约时报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高层官员在北京的闭门开会，谋划在动荡的世界中巩固国家实力的方案，但有两个重大问题笼罩着中国的未来，与会成员没有一个人敢公开提及。哪两个问题呢？或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第一，习近平还要执政多久？这个相信中国的民众也好，中央委员也好，他当然会关心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已经70多岁了。第二，谁会接替习近平？就有没有接班人？因为毛泽东很早就开始讨论接班人的问题，中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这种传统研究接班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到死了没交权，但是中共党内是一直在研究接班人的问题。接下来纽约时报这么描述，习近平已经掌权13年，权力集中程度前所未见，他没有任何退位的迹象，然而如果处理不当，他这样一直干下去可能会埋下政治动荡的种子，他既未指定接班人，也没有明确时间表，每多执政一年，人们对万一他健康出状况谁将接班的不确定性就加深，而接班人是否会延续他的强硬路线还是会有所缓和也变得难以预测。如今以72岁的习近平如果要物色接班人，极可能从更年轻尚需历练并赢得起信任的官员中挑选，如果他最终决定指定接班人，忠于他本人及其路线几乎可以肯定成为首要目标。他曾表示苏联选用改革派戈尔巴乔夫是致命错误，最终导致国家解体。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不明确接班人？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尼尔·托马斯认为，习近平几乎肯定意识到接班问题的重要性，就习近平他不会忽略这个问题的，但他也明白一旦明确或者暗示接班人一定会削弱他自己的权力，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下，这些迫在眉睫的挑战可能会不断压过安排接班计划的优先级。在中国，关于习近平未来的猜测极为敏感，受到严格审查。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政治的乔纳森说，即便习近平本人暂时没有将接班人问题视为紧迫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周围的人也势必会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哪怕他们自己不急于争位，也会开始为自己属意的人谋划。习近平深知接班之争可能带来冲击，他的父亲是中共高官，曾被毛泽东肃正。在1989年民主运动爆发时，习近平身为地方官员，也亲眼见证了中共高层分裂如何导致局势动荡，最终邓小平罢免时任总书记赵紫阳，扶持江泽民为新的接班人。前美国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表示，习近平长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和苏共历史，深知接班问题是他必须认真思考的大事。目前习近平似乎坚信中国崛起取决于他继续掌舵， 他无视前任胡锦涛确立的有序退休的先例，在2018年废除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使自己得以无限连任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研究中国高层政治的学者史忠汉认为，即便2027年中共下一次党代会有望进入核心领导层的官员，习近平也会故意选择年龄偏大、难以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的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那么对有关中共的人事问题，特别是有关习近平的接班人的问题，这两个报道呢，它给出了我们一个西方人判断的分析结果。 LT 呢对这两个新闻呢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 LT 赞同啊纽约时报的这个报道的专家观点，习近平并没有忽略接班人的问题，他也在非常高度关注接班人的问题，但是他关注接班人的问题是关注明确接班人以后对他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他的独裁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所以他既重视接班人的问题，同时也不愿意明确接班人。或者你也可以说习近平是故意的不确定接班人，你包括有位专家讲的，他故意会把那些年龄偏大不可能接他班的人选进政治局常委，就有可能你比如像胡春华，有可能形成年龄上的阶梯的人，他要一定要让他们出局。那么从目前来看，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台面上，有可能进入下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都是在60岁以上，他从年龄梯队上他来扼杀这种接班人的可能性。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纽约时报这个报道里面有专家也提出来，就习近平他认为现在还没有到必须要安排人接班的时候，他认为他很自信，身体也好，经验也足，中国也离不开他，没有必要现在去弄一个接班人。同时呢，你看习近平在九三阅兵的时候，他考虑的都还要活到150岁，现在小70，也就是还有一半的人生的经历，所以对他要考虑交班，这个还有几十年，当然他能不能活到150岁是一回事，但习主席他有这个追求啊，或者他至少觉得目前身体也不是个问题，所以他还没有那样一种啊，舆论认为他70多岁了，每延长一年就会带来一些风险，他没有这种感觉。所以从故意不安排接班人到他很自信不需要接班人。那么第三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即便到今天海外的中文舆论，特别是法轮功系统的舆论，还在有眉有眼的在讲习近平要下台，或者是部分交权，什么军权要交出来，那么这些信誓旦旦的中文舆论与西方媒体的判断完全不一样。那怎么看这个现象？ LT 认为呢，严肃的来讨论习近平会不会下台和交权部分交权，这个是有确定性的问题，因为习近平他没有啊任何交权甚至下台的空间，除非他做好了准备接受审判，甚至按中共的那种政治斗争的逻辑来讲，他以及他的家庭包括彭丽媛要做好被审判的准备，他才会交权。那么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显然他不会做这种选择，因为对他来讲，他在中共党内结的仇结的怨是有生杀大仇的，他不是一般的像美国政治的这种权力斗争，这个是你死我活的，所以习近平他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的。那么为什么海外中文舆论包括中国民间舆论又信誓旦旦的认为他要下台要部分交权呢？就 LT 认为唯一合理性的解释，可能他反映一种愿望而已，就是有一些民间的舆论是希望习近平下台，那么为了能够实现这种愿望呢，在舆论上去干扰中共，或者故意的发布这样一些假的信息，就像有一些网友讲的，这可能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或者政治斗争的一种策略。但无论是策略也好啊，手段也好，前提是大家还是要理解，习近平是非常惧怕下台，他没有自己主观愿意交班下台的这种空间可能性是没有的。这个你舍身处地站他的角度来想，下台对他来讲是万丈深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万丈深渊。所以说纽约时报这个报道的标题它是扣题的，没有人敢提这个接班人，因为你提了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在习近平看来，你就是把习近平往万丈深渊里边推，这个会让他做噩梦的。所以中央委员里边没有一个人敢提这个问题，这个对中央委员们来讲也是生死的问题，你提了你掉脑袋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习近平也惧怕别人提接班人问题，其他的中央委员呢也怕提，因为提了之后会招致习近平的报复甚至灭口的问题。所以这个在海外 大家热议的习近平接班的问题，在民间海外中文舆论热烈讨论的问题，成为习近平和中共的一个非常忌讳的问题。这就体现了这种独裁统治的脆弱性、虚弱性。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